养房子太累了。
养房。
本年进去的，只要你确保我能，只要你确保我的 PPT 能够被 record 就好了。
等会儿出现的话
，OK，OK，、okay. okay, 我 OK 了，我真的。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我们在现场的那个电脑的重设备断线了，所以我现在用手机连进来。大家只要确保自己能够一能听到我的声音，第二能看到PPT 就好了。大家可以回答我一下吗？能够这两个都能够听到吗？我这两个连接都没问题吗？
没有人回答，
还是没有人听见我说话吗？还是我根本就没有连进去？
那你没有的对吗？我感觉不然不至于会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你看，
这是我吗？不是，我不在里面啊，因为他一直在 connecting，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 latest state。
因为现在伟杰多了一道，他现在不是直接用电脑对着电脑讲，他用他的手机又接进去，是不是有点复杂？
不对，因为你的Zoom这里一直连接不进去。
是吗？
你看
他就
connecting， 他这里没有显示。
你用你手机连进来算。
对，我用我手机打进去，但是。
这个不是我的吗？
对，这个是
在里面。
哦，他是 mute 掉了。
mute 掉了。
谁？不是这个 connecting。
没关系，你点一下。哦，是的哈，它好像是一直显示在 connecting。
这样好了，你先。
对，你把它 unmute。
哎，我能听到了，
我听到，
是吧
？OK， 我这是Zoom的问题。请问一下，大家现在能够听到我讲话吗？
我可以
听到
的，
听到的。
好，感谢神。
听到。
那大家可以。
声音也很清晰，没问题。
哦，那好。那大家，我现在把我的 screen share 一下。大家能看到我的 screen 吗？请问一下。
你这样怎么 share？
对啊，我现在怎么睡啊？
这样没有办法睡。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捷径。
看不到。
我来看看啊。这个本身不能晒啊。
不是，因为你这里在 connecting 有一部分的 feature
没
有。没
有了啊，是这样子啊，来
可以了，
突然出现了。
我来。
这个。
没关系，冷静一点，我来。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还有听到我的声音吗？这两个都没问题吧？
可以，都 OK。
好的，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开始之前先祷告一下吧。刚才有点技术故障，然后大家安静一下自己的心，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向老板天父主啊，感谢主又赐给我们周五晚上一起聚集的时间，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都顺利的开始。主要我们求主能够圣灵在今天在我们这当中运行，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一切technical 一切都顺利，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将你的话语讲清楚讲明白。愿主能够引导那些愿意虚心听的人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自己的生命得到建造。那些还在寻求你的人，主要愿主能够给他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主能够圣灵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那些他们眼未曾见的。正如雅各凭着信心临终前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一样，主啊，愿主能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和聚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查创世纪的48章，今天我们会把48章整章都查完，到今天为止也基本上就快要讲完我们的创世纪了，也创世纪里面最后一个以色列最后的一个列祖雅各，也在今天的大部分的篇幅也都会在用来讲雅各。我们可以看到从47章开始， 四十七章最后几节到四十九章，花了整整大概两个半的章节都在描述雅各临终之前的景象。因为雅各他不像亚伯拉罕或者说他的父亲以撒一样，从一开始被神呼召出来就特别的顺服。雅各的灵命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才得以成熟，才是最成熟的时候，也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最明白神的心意最顺服的时候。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先把经文熟悉一遍。我先帮大家把经文读一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请一些弟兄或姐妹帮我一起读。我先读一到六节啊，待会儿铁明弟兄可以帮我接下去读下一页 PPT 吗？然后再软哥弟兄、再荣荣弟兄、再冬晴帮我一起读，好吧？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
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搭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
好，感谢神。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色列的这几个列祖。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从一开始被神呼召的时候，直到他死之前，都一直很顺服神。从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出哈兰到迦南地，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但是他还是一听到神的呼召就马上带着自己的钱财，带着自己的家人离开哈兰前往迦南地。要知道当时的哈兰是靠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那块很肥沃的土地之上，而迦南地，我们从后面创世纪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迦南地闹了好几次的饥荒，再加上迦南地那个时候有很多异教之风，他们所拜的一些邪神和假神是相当乱的一个地区。可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哈兰到迦南地，亚伯拉罕就二话不说，他就听着神的话，就带着自己的妻儿老小还有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往迦南地那个地方去。在创世纪第16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将近90岁，终于得到了自己老来得子，生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但是神却跟亚伯拉罕说这不算亚伯拉罕就乖乖的等到了100岁，然后生了应许之子以撒。可是生了以撒之后，亚伯拉罕神却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将自己的儿子一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上。而那个时候呢，圣经也没有说记载亚伯拉罕有任何的挣扎，亚伯拉罕也就乖乖的把他的应许之子绑起来带到摩利亚山上准备去献祭。而雅各的父亲以撒，虽然说他在圣经里面没有给他记录很特别的一些属灵经历，但我们从他的个性还有从他短短的几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是相当乖巧的一个人，对不对？他的父亲说要带着他去献祭，他也乖乖的就跟着他的父亲去献祭。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肯定是从力气上来说肯定是已经足够挣脱或者说逃跑，但是他没有。还有他到了非利士人的那块地里面，他也很老实，他就乖乖的守住自己父亲的产业。他即使是去打井，他也是去打那些他父亲当时在那个地方曾经打过的那些井。所以以撒给人的个性就是他是一个很乖巧然后就老实本分的守住自己产业的那一个人。相比他自己的父亲以撒，还有他的还有亚伯拉罕雅各，却显得十分的叛逆。他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住。而这个名字呢，其实是神在向我们强调雅各的个性里面那种依靠自己、倚靠自己，然后也是为了自己这样的一种天性。所以，但事实也是这样，从创世纪25章就开始记载雅各是如何靠自己、为自己的。比如说他后面马上就记载到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自己哥哥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当时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饿得头昏 眼花，然后他刚好碰到雅各在熬红豆汤，然后他的哥哥以扫去贪恋一碗红豆汤，然后和他的想要和雅各要一碗汤。可雅各这个时候就很精明，他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跟他的哥哥说可以给你可以，但是我要你长子的名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雅各很精明的个性，他一碗红豆汤一本万利，然后换来了长子这样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祝福，而且那个还是他自己的哥哥。所以说非常非常清楚的表现了雅各这一个爱使用诡计并且是很自私的一个的个性。到了27章的时候，描述完雅各他和以扫的故事的事情，又马上描述了另一件事情，那就是雅各打扮成他自己哥哥以扫的模样去骗他自己父亲以撒的祝福。而大家要注意，在创世纪27章呢，是雅各第一次提到上帝的名字。东西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7章的20节吗？屏幕上没有。屏幕上没有。创世纪27章20节。 我
二十节是吧？
对。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到？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这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雅各第一次提到神的名字，但是他第一次提神的名字呢，却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对不对？他是用耶和华用神的名字呢去骗人的。那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十诫里面，其中一诫是怎么说的？出埃及记20章第7节，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认，不以他为无罪。”所以在这里第一次雅各给人的 impression， 给人的印象就是说他放了十诫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诫命。然后我们再看神的雅各的悖逆，在他和神多次的打交道中更加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说神第一次在创世纪28章第一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那个时候雅各是前往哈兰，在路斯也是称为伯特利的地方，在雅各的梦中显现，那是神第一次直接向雅各启示他自己的应许。方安姐，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28章13节吗？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不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必不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谢谢。这是神第一次向雅各的直接启示，可是那个时候雅各的灵性还有他的灵命还有他的悟性也是低得很。神给雅各这么大的一个意象，可是呢雅各当时却不是马上就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他马上要说的就是要吃和穿这样一个很短期的利益。我们看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神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神说我要给你什么，我要应许你，我要赐福给你，然后雅各当时脑子里面在想的就是说，哦，神要给我生，你要给我吃，要给我穿，要保我平安，这样你就是我的神。所以那个时候是灵性是差的很多，也同样那个时候雅各就是一个 只想自己的一个人。同样也让我联想到今天很多人都会说，只要神站在我面前向我显现出来，那我就信他。那我根据这段经文，我只能说大多数人可能神真的站到你的面前，你会跟他说的说，哦，神，你我这有个小忙，你先帮我一下，神我这个code run不了，你帮我看一下，神你看一下明天的大盘能不能顶住，这是我自己脑子里面现在在想的事情。那你们肯定有自己别的短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是在想哈，你们神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一样站到你的面前了，你那个时候是想的是什么？是不是跟雅各一样，给我吃给我穿，我就信你，帮助我帮我达成了什么我的心愿，我就信你。大家自己好好思考一下，自己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我觉得雅各悖逆的高峰应该是他在雅伯渡口和神摔跤的那一幕，而那个也是雅各的转折点。他生命中从开始靠自己到他开始靠神。我们先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2章，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放到32章，我们可以看到32章里面描述记录了雅各和神摔跤的故事。他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在雅伯路口碰见了神，他当时还不知道他是神，于是他们两个人在摔跤。 雅各那个时候拼尽了自己的力量想要赢当时和他摔跤的那一个人，可是就当他快要赢的那一个时刻，神那个人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他的腿就瘸了，这挺要命的，在他最需要逃跑的时候他的腿就瘸掉了。所以但是呢，这却成为了雅各的一个祝福，因为他雅各在这个时刻他才发现，原来他当时摔跤的那一个人，他所面对的那一个人是神。他也终于在那个时刻认识到了神的能力远远高过自己的能力，所以说这一个时刻成为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明白了在自己面前的这一个神是如何的大而可畏的一个神，在他面前的自己也显得自己所那些聪明那些伎俩是显得如何的不值一提。所以说但他还是很聪明，他知道了既然这个神是一个这样如此大而可畏的神，那么我一定要抓住他的应许。所以说那个时候雅各的信心就体现在了他不让，如果神不给他祝福他就不让神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渡口是雅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神又再一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袁静，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35章11节吗？
35章11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谢谢。这是神第二次向雅各发出这样的应许。大房顶，这是神第二次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这是发生在他在西缅和利未因为自己的妹妹底拿被事件玷污了之后他们就利用诡计杀了事件所有的男丁，然后神呢那个时候就被那个时候就呼召雅各再次前往伯特利，而那个时候雅各已经开始体现了他一些顺服的一些品质，那个时候神叫他去他就去并且他去的时候还知道要洁净自己并且要除掉外邦人的偶像，这是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显现。所以雅各在临终之前即使是老眼昏花生命垂危，但他还是很清楚地记得神的应许，所以说他即使是挣扎着他也想要他要从自己的床上起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应许一定要传给自己的后裔。这就是我们今天查了经文的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再看到哈，在这个时刻在临终之前雅各把自己的祝福传给约瑟的儿子，他其实是雅各是在凭着信心去看将来的事，因为神在伯特利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应许有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生养众多成为多民，第二个应许是他的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产业永远为业，是不是得了这两个应许？可是这两个应许在雅各死的时候有没有实现？对呀，没有，大家当然是没有，没有。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应许，生养众多，成为多民。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们全家有多少人啊？
70个人
。七十个人多不多？
不多，
挺多的。挺多的。那我跟大家随便说一下，我的外婆、外公、外婆有6个女儿，2个儿子。他的6个女儿，每个人又平均生了2个小孩。那像我这种家里有3个的就不说了。那么总共我们家里外婆那个家有多少人？
八，如果是八再乘以二，16、24，再加
里
外婆25。
那你想，8×2=12，十二下面有
8×12=16，
然后下面又16个小孩，就32，然后再加我外公外婆。
为什么8又乘以2？
因为每个人。
夫妻，但是雅各那个是只算他生的。
OK， 没有，6个女儿，2个儿子，然后就有8对夫妻，就16个人，然后8个人下面又每个人都有2个小孩，就又16个，这里就32个了，再加上我外公外婆， 然后我的已经我表弟已经生小孩了，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估计，就四十个人左右，就我妈妈那一个家族就已经有四十个。那我再问大家，七十个人多不多？我还没数我爸这边的呢。OK， 那七十个人不多，所以说第一个很明显，第一个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那第二个，要得迦南地为产业，永远为业，就更加不用说了。嗯，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在埃及啊寄居，哪里来的产业？而且你要说要置办产业的话，那从人的角度讲，当时肯定会，那个时候埃及是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工业、它的建筑业还有它的商业可以都说是当时顶尖的，所以他们所住的那一片地歌山地更是尼罗河畔北边的肥水之地，所以说你说从人的角度说要置办产业，也是当然是在那个地方置办会比较理性一点。但是呢，雅各却单单看重神那一份还没有实现的应许。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信心。
Exactly， 就是信心。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这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对。啊，待会回来，阮哥，你可以帮我读二十一节吗？
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
对，所以说雅各是因为信心，所以在临终之前一定要嘱咐，嘱咐约瑟，一定要将自己带出埃及。而雅各也是因为信心，才会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么雅各为什么要将约瑟的两个儿子过继成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流便西缅或者他们的儿子其他那些人的儿子呢？
约瑟是长
子，他要得两份产业。对，说得很对，因为在这里雅各呢是将约瑟当做长子来看的。我请铁明，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历代志上五章二节吗？
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
所以说在这里约瑟是被当做长子看待的，而长子呢是要承受两份产业的。我们从哪里知道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一章啊，蓉蓉，你可以帮我读一下十五到十七节吗？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列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谢谢。所以说就两点，第一，约瑟在这里是长子，第二，长子要承受两份的产业。所以雅各通过将以法莲和马拿西当做自己儿子这样的方式，让约瑟承受两份的家产。但和《生命记》里面记载不一样的是，约瑟的母亲拉结，她是雅各所爱之妻。雅各如此行呢，但雅各如此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乃是受了神的启示，也是做了顺服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回顾《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提到约瑟曾经做了两个梦，其中一个梦就是田里的禾捆柴都要向他下拜，而第二个梦是太阳、月亮还有星辰都要向他下拜。在这个梦里面呢，他的哥哥听到了约瑟做这样的梦以后，就发出嫉妒之心。可是他的父亲雅各却把这两个梦还有他说的话记在心里面了。所以说雅各应该一直就知道 约瑟是神要被神兴起来做大事的人。所以说当约瑟当他听到自己儿子约瑟死的时候，雅各心里面万念俱灰。那除了他本身的思念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自己当时的信心动摇了。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些事情，他心里所隐约所感觉到的事情，就是将来神要通过约瑟行大事，并且很有可能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传给约瑟的。所以当他听到约瑟已经死掉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了之后，他的信心动摇了。神的应许呢，神竟然如此啊、神竟然通过这样的一个启示将梦给约瑟，那么接下来会往何处去？所以那个时候万念俱灰的同时，是因为思念之情，也因为这些啊、信心软弱的原因。我相信雅各在接下来那十几年里面是很迷茫的，所以等到他在埃及下埃及再见到约瑟的那一刻，他突然眼睛明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心里面那一股热情又起来，他的信心又重新被点燃了。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哦，神给他的应许还在，他也心里面深深的相信神的将来的神给他的启示还是会应验的，神的应许还是在的。甚至一点不夸张的说，雅各在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个时刻，他要将自己从神那里，从父亲以撒那里，从亚伯拉罕那里得到的祝福传给约瑟，也一直是他所盼望的那一个长子。正如亚伯拉罕当时将产业都留给他的儿子以撒将长子的祝福给雅各一样。所以约瑟是神所拣选的长子，在雅各一家里面所拣选的长子，也借着他祝福雅各的一家。但我们要看到更深一层的含义，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一切其实真真正正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父神，就是啊天父的长子，最后要领我们一起啊带到永恒里面。我想请东晴帮我念，可以帮我念一下希伯来1章6节吗？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作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使者都要拜他。
谢谢。有哪个弟兄姐妹可以volunteer 帮我读2章10节，就在线上的。谁？
我来吧。
好的。
原来那位万物所起、为万物所本的，要以许多的物质进入庙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苦狼，因受苦狼可以完全本是合理的。
啊，谢谢。然后所以说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一切有更高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同样也帮大家来做一个数数的工作。我们一直以来都说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么刚才我们查到，刚才以色列他有12个儿子，然后现在他12个儿子里面，雅各又把祝福分了2份给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辛，那最后不是有14个支派，那么包括约瑟吗？13个支派，那最后为什么又说以色列12支派呢？那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哈。以法莲和马拿西其实就已经代表了约瑟承受了2份产业，所以最后数字是13。后面立位是不承受产业的，他们做祭司，所以说他们是不承受产业的，所以最后算下来最后就是12个支派，而马拿西和以法莲就并到以色列的这个儿子的名分里面，代表着约瑟。所以我们最后看12支派，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在这12个支派里面的， 所以最后就成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个数字很好算，比我就比老毕那天给我们算雅各一家下埃及的那个65、70这个简单多了。然后我们继续接下来看，当约瑟所以雅各给约瑟的儿子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的时候，约瑟也自然而然的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带到了雅各的面前。当他把两个小孩带到以色列的面前的时候，他是用将马拿西对着以色列的右手，以法莲对着以色列的左手，因为按肉体来说马拿西是长子，但是呢雅各呢却交叉着双手，右手摁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摁在马拿西的头上给他们祝福。大家试一下这个交叉的动作是怎么样，这样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觉得147岁的人要做这样的动作是挺难的，而且那个时候他又是垂死挣扎 站起来的那种，所以挺难的垂死挣扎。大家也知道，右手原本是尊贵的位置，所以按理说马拿西应该是直接被右手摁着的。但约瑟那个时候有点不开心，但其实雅各还是这样做了，并且我们知道他是在刻意为之，因为我们可以推出来，这根本就不是因为雅各 喜爱以法莲更多，因为雅各理应说跟以法莲和马拿西都没有很多相处的时间，他来了之后他们全家就在歌山地，离当时约瑟他所管理所做宰相那个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并且也很难说就和其中一个人相处的时间更多，其中一个人相处的时间更少。但是呢，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不是雅各自己的好恶，他不是说喜爱谁多一点，所以我们能想到唯一的解释就是雅各在这个时候受了神的启示，并且呢有意而为之，因为神当时就是这样兴起雅各的。雅各他本来是次子，但却因为神拣选了雅各，将长子的名分给了他，所以尽管当时雅各用的是很不光彩的手段获得这样的一个长子的名分，但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神确实是拣选了雅各。方英姐，你可以帮我读一下罗马书9:11吗？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雅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因为得到了神的启示，要将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祝福给以法莲的。然后大家可以 unmute 自己吗？ unmute 自己 sorry。
哎，
我 mute 不了，没关系，大家自己 mute， 我这里好像做不了，哦，我可以了，
可以的，
我应该是进行 OK。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乎雅各自己的喜好了，他也不在乎以法莲他的行为，圣经里没有提到任何以法莲因着自己的行为而得到了这样一个尊贵的祝福。而这个时候雅各呢，他是作为神的一个先知去发神的预言，去传达神的心意，还有最重要的是表达神在这拣选方面的主权。神要在这件事情，包括在雅各当年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上显明显示一个主权，那就是神他自己有拣选的主权，还有自己有拣选的自由。所以我相信雅各他在临终的那一刻呢，是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还有真正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的灵性的最巅峰的状态，也是他临终时候的那个状态，而他也在那个时候给自己的后辈做了一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看其实到后面我们看圣经，包括后面的出埃及记、士师记，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的话语也没有落空。以法马拿西到后面的确会强盛起来，以法莲在后面也的确超过了马拿西支派，成为以色列北国的带领者。民书记记载，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数点百姓的时候，马拿西支派的人刚开始在出埃及的时候比以法莲支派的人多了20000以上。而约书亚记也叙述了在支派分地的时候，马拿西分到了两块比较大的地，而其他的支派都只有一块地。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幅图，马拿西当时是得到了两块地，但是呢，到了后面，以法莲族却发展壮大起来了。首先在约书亚记上，再后来，以法莲就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子孙，那就是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约书亚。约书亚带着整个以色列民族在迦南地征战，最后让12个支派都得产地为业。然后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士师时代，以法莲强盛起来，那个时候真正的超过了马拿西。而到了南北国的时候，以法莲支派成为了成为了以色列北国最强大的支派，而那个时候也直接就用以法莲去代指以色列的北国。所以说神的话语是没有落空的。那么这里面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超越了真正属灵的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就在我刚才说的，得救不在乎人的外表还有人的行为，乃是在乎招我们的主，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罗马书所说的一样是在乎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第二，不要我们人不能以为自己因为是哪里好所以我们才配得拯救，不能说我们因为哪里好所以不需要拯救。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忘有的。所以说这一切都在乎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不在乎人他本身的地位，不在乎人的行为。在我看到这一节经文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个人发的推特，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的这一句话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推特上截图，然后我把那个人的名字 block 了。你看我们原来刚才哥林多前书所描述的那些人真的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基督徒被他们描述为一群是地世上比较卑贱没有文化的一群人，也常常会被这一群人嘲讽的。这只是我看到的很多很多嘲讽基督徒的这一些是一些推特或者是文章。所以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刚才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甚至更有甚者会说我们基督徒是被洗脑的。但如果说我们的信心足够大，我们自己明白，我们就知道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可以聪明，我们可以愚拙，但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聪明或愚拙，乃是因为神的拣选。当然我也希望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人可以警醒一些，我们要自强。所谓的自强就是说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么实际生活中一些谣言和阴谋论，我们如果说没有经过自己肯定的认证的，我们不要随意转发，我们也不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随意的去转发，或者说去散播一些二手消息。 我们也什么声音都要听一下，就要注意耐心的去对听别人的话，然后我们始终要明白，我们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信仰正确的说出来，而不是专注的去证明对方是错的。属灵的还有啊，这段记录，这段经文给我看到另外一层啊属灵的意义呢，那就是雅各得救呢，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他的行为。雅各的很多行为在世上的那些人看来都是很不光彩的，所以说神也很管教雅各，他在平生的年日里啊吃了很多的苦头。他自己描述是130年的日子里是又短又苦，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苦到什么地步会这样描述自己。我们正常都会认为苦的时候都是时间是最难熬的，上班的时候会觉得那8个小时格外的长，然后有时候觉得心情不好就觉得那一分钟每一分钟都很难过啊。但不知道啊，雅各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这样的一个心理挣扎才会说出这样的一个话。但雅各有一点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那就是他的信心。他听到了神的应许呢，他就去抓住，他也因着自己的信心在神面前得了祝福。所以说他虽然说流离失所，但他却从未缺衣少食，可以这么说。他虽说遭遇患难，他先是被自己的哥哥以扫追，然后后面又被拉班追，后面又怕被世间的人报复，经常都在流离在逃离，但神却每一次都救他脱离危险。所以说在15节里面，他也在16节里面，他也是提到说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一位使者。所以说但在这一切祝福的前提，我给大家标记出来，这一切祝福的前提是什么？是他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他的神，这是一切的前提。他后面所说的那一切都是在这一句话之后。所以说你要得祝福，你有信心，那么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雅各的老我，以前那个雅各，其实更像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经常都在靠着自己的能力，想要抓住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在职场里面，想要升职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意无意的去学着去逢场作戏，塑料琴啊，或者玩一些办公室政治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想的是更多的是按着神的公义而行，还是说想就是说自己欺骗自己，瞒过神瞒过人，然后去用世人的手段去争取一些自己要的东西？在教会里也是，教会不温不火的时候，你想用的，你是选择用神自己的话语去吸引人呢，还是说用人造的那些市场学、营销学、心理学去拓展自己的教会，还是说办一些养生讲座？还是有些事情啊，你可能马上就想要，但我想说的是，有些事情你真的只能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还没到，你说你想要，你可是要不到你就发脾气，你就离开教会，或者说你就去参加一些灵恩派的特会，用所谓的信心话语去逼神把这个东西给你。再想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或者说更多的人其实像以扫一样贪恋世俗，不管有没有神，我只要活好我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已经活得很好很知足了，所以说我虽然说不反对你的神，但也没有必要追求神，是不是也有点像以扫啊？大家要警醒，因为希伯来书12章16节里面告诫我们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但是我们更加要知道的，我们可以得到的比我们自己眼所能见的要更多，并且要更美好，并且但这一切美好和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雅各他临死的，阮哥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2章9节吗？
哥罗西书2章9节，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
所以说神已经给了我们更多的丰富更美好的事情，但这一切都像就犹如当时雅各先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一样，我们如今也要先承认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雅各当时的信心体现在他临终的祝福上，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心又体现在哪里呢？在今天的结尾，我想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一章经文，这就是我想说的，今天我们的信心体现在哪里呢？用这节经文来勉励我们自己。来，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补充，弟兄几个有什么补充，或者说现场的听众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担忧。
我有一些补充，我这么远说，现在的弟兄姐妹们能不能听到？
大家能听到吗？听到阮哥说话吗？能听到。
雅各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当时约瑟告诉他说这个他的父母和他的这个兄弟们都要向他下拜的时候。他的父亲不生气，对不对？但是他的兄弟们很生气，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理论上来说，他父亲应该更生气，对不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里面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啊，就是雅各呢，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你如果说你明白神要将你的弟兄高举的话，你应该说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愿他成就，对不对？你不会说去凭什么神高举他，你就会。不会生出这种嫉妒来，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约瑟的那些兄弟们呢，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根本没有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么样一个概念。但是呢，雅各呢，虽然说有一点点怀疑啊，但是他会把这个事情放在他心里面去思考。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雅各是一个常常有把神的心意放在心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呢，你平时的事情上面，你看待一些事情的问题的角度上面呢，你都要想想看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怎么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像雅各这样，就是长存这样一个寻求神的旨意的这样的心思意念的话呢，神会带领你。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真基督徒的和假基督徒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假基督徒只想要神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但真基督徒呢，他总是在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我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那么这个雅各啊，他的出生是非常特别的，大家也都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抓着他兄弟的脚出来，对不对？你想这样的事情在闻所未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或者世界上新闻里面，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双胞胎。一个会抓着另外一个的脚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意义太明显了。抓住他干嘛？不想让他前进，对不对？为什么不想让他前进？因为他想要抢这个长子的位分。当然小 baby 不一定会想那么多，但是他的这个事件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含义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这个 baby 呢要抢那个 baby 的长子的名分。结果果然没有诬赖他，他生出来之后，他果然是整天心怀意念，都是想着要抢他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费尽各种各样的心思。但是呢，他到老的时候啊，他通过给他的那个两个孙子交叉换手的这种祷告，说明什么？说明他明白了，他一生他使尽各种力量想要去得到神的祝福。没想到神是早就给了他，神就早就预定了要让他当长子。所以呢，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圣经里面啊，他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在后的要在先，啊，在后的要在先，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让那个在先的那个长子啊，不
不要太骄傲了，你知道吧？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呢，不是说你生来就该有的，因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从马拉西和这个以法莲这个例子上面就是这样，表面上看马拉西是生下来是长子，他就是应该要继承这个产业的，谁知道半路突然杀出来一个程咬金，他从长子变成了次子，对吧？这个呢就是这个雅各呢他老的时候呢他是明白的，他神感动他呢做出这样一个选择。这个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将来教会要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前面。
耶稣基督这个幕后的亚当。
对，要大过那个
过
那个先前的亚当。对。所以这个呢是整个圣经里面始终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个雅各呢到临终的时候啊，他是清楚明白。而且呢他给他的这个孙子这样祝福祷告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他自己的这些心路历程啊，他这个抢长子啊，还有我们家的这个宝贵产业，他们家最珍贵的是什么？最珍贵就是神的祝福，就是这个神家里面的长子，这个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呢他当着约瑟的面啊，超出约瑟想象的，以这种方式给这个两个孙子祝福，他什么意思？这个等于是当着他的面给他一个功课，你知道，就是说我的福分我传给你，今天传给你的孩子，将来你和你的孩子要把这个福分要给我传下去。所以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呢，保罗也在他非常年迈的时候，他对这个提摩太说，他说我所教导给你的，你要找那些忠心能够教导他人的人，你再教导给他。所以你看一共有几代？一共有四代，保罗一代，提摩太一代，提摩太教导的人一代，这些教导的人还能够带领别的人一代。所以你看神家里面呢，他始终都有这样一个传承的这个准则在里面。所以今天这一章呢，它最重要的呢就是传承。所以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以后有一天你生孩子了，你有宝宝了，你一辈子攒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你有什么东西是最厉害的最宝贵的一定要传给他的，就是你的信仰。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如果说你作为基督徒你还没有意识到呢，你的家里面最宝贵的产业是上帝的话呢，你还不够，你要明白这一点。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姨嫂在干嘛？
是打猎的吗？
对，铁明上次说过吧，那个姨嫂可能他以东那个家族那时候可能比雅各的那70个人要风光吧，
对对，要
风光要强盛，但是怎么样呢？什么都没有，最后什么也没有传下去。但是雅各的最宝贵就是把神的这个祝福传下去。
嗯，
很好的补充，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一次有没有什么问题？两次那没问题，就祝福大家啊，在国内的早安，在美国的晚安，愿神祝福大家。蓉蓉可以帮我们大家做个结束祷告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小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晚上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主你给我们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何等的宝贵，这是要存到永远的，这是世上一切的福分都不能够相比的。主啊，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嘱咐我们，让我们不要学以扫，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因着世界上短暂的这个最终之乐就给他卖掉了。主啊，真是求主你再次提醒我们， 看见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啊！在我们完全不配的情况下，主啊，你就拣选我们，你就已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来珍惜这样的名分，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来，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主啊，是跟你世人不一样的，主啊，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在世上的一个机会，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荣耀你，也可以将福音传给世人，主啊，让中间你自己所预定的、所拣选的人，在你的旨意在他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主啊，在这个周末，还有在这个下周的日子里面，每一天也是求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能够靠着你前行，主啊，虽然有压力、有困难。虽然有各样的重担，但是主啊，你带我们前行，主啊，他特别在这个黑暗弯曲背面的时代里面，我能够显出来我们是属你的，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谢谢。
谢谢。 Recording stopped.